的人出来了，这是我的从来没有看到的。也换句话说，我以后啊，在别的地方领会的时候，我可以吹了，可以吹牛了。我参加过这个天存根了，哪里能有那么少的人来啊？全部的人做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因为讲旧约啊，因为时间牧师他叫我讲旧约，我想大概也就是十来个人吧，结果有那么多的人。完全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知道我们期待的是什么？因为我所得到的比我那个给出来的还要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这对我很大很大的鼓励。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意料之外，但是我相信神会做工。等等，我们希望在座的这些本来没有信主的能够得到主的恩典。我也是盼望在我们在座的有的弟兄姊妹，你实在觉得有神的呼召要做宣教士，为主来把福音传开，我相信主也一定在我们中间做非常奇妙的工作。第一天晚上我曾经提到过1792年5月30号，在英国的 Nottingham， 一位 William Carey， 这位伟大的宣教士，他要到印度去之言之前呢，他就说传的道就是我们这几天所特别思想的。我也知道在40年前吴荣长老他已经有这个意向，虽然他现在离开世界，我想各位我很有把握的这样的说，他们现在在天上都是欢喜快乐的在那里看的。 William Perry 在那里，吴伦长老夫妇在那里，他们欢喜快乐，因为这40周年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这是圣经的话，没有淹没在历史的废墟中，相反的那个透过时间的走廊那个发出巨响，在每一个时代，在每一个角落，在每一个人心都发生共鸣，甚至今天晚上我相信神也一定会向我们使用。是的，我相信各位你们也相信，相信这个海宣的工作一直会发展，因为这是主的工作，我们大家都要同心合一的来信望主的工作。我们相信海宣的这样的一个理想，不但是要把福音带出去，而且也要把福音带进来，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福音的气象。关于福音，我正常常心里面觉得快乐。每一次看到我们在中国有山东的大福音，也看到在威尔斯的大福音，特别是威尔斯的大福音，叫我兴奋的不得了。你知道那个地方的矿工区啊，那时候矿工的设备不是那么好，那些人他们下去不一定上得来，有的人甚至于就死在那个矿区里面。所以当他们上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吃喝嫖赌什么都来，但是教会没有人聚会，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他们每天祷告，祷告完了一看还是没有人，祷告完了还是没有人，每天这样祷告，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，一直等到突然之间好像多一点的人，又多一点的人，又多一点的人，后来居然礼拜堂坐满了。哦，你看这是多大的影响，教会能够影响社会啊，就是影响到什么地步呢？酒吧间关门了，没有人喝酒了。不但这样啊，而且警察局没有犯人了，警察没有事情做了，那警察做什么呢？他们只在那里值班的时候练唱诗啊，练完了唱诗之后到礼拜堂来，他们就来唱歌。哎呀，你看这种情形，大家做那个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华人教会有这样的托付，有这样的使命，有这样的任务，我们把福音带出去，然后把福音带进来。我们读的圣经 还是再必须的重复一下，各位记得要扩张你账目之地，壮大你居所的范围，不要限制。这是我第一个跟各位师讲的，不要限定，也不要止住了，要放长你的神智。昨天晚上坚固你的觉知，是今天晚上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战，你的后裔不得多国伟业，又是荒凉的城邑，有人居住，感谢主，主的话有功效，主的话能感动我，主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主的话一出来就带着能力。今天晚上求圣灵自己做，让我们看到神莫大的恩惠，不是在乎我们，实在是在乎神。当我们思想到约以赛亚书54章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思想53章，也可以说这53章是非常重要的经文。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一直到55章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，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弥赛亚 Handel 的弥赛亚开始就是男高音的独唱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了，两次讲到安慰，这就是 repetition for emphasis， 因为他重复的意思呢就是表明非常的重要。安慰是什么呢？呼吸之处，心情紧张，然后就把安慰带出去，然后就是以后就说在耶路撒冷就说安慰的话，哎呀，这个安慰的字不一样了，不是跟刚才所讲的安慰。所以结果呢，有的人翻译他就翻 convincingly， 翻 tenderly， 翻 softly， 神愿意向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。这个下面第二个安慰是什么呢？就是手摸到我们的心，他真的碰到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非常的兴奋。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40章一直到55章，那里面有4首仆人之诗，那4首仆人之诗我们现在特别要看的就是53章，因为53章里面教导我们几个真理，需要让我们明白。明白什么呢？不要限制。耶稣基督以后就完全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的真理。他是一位仆人，他是一位深藏福音的仆人。第一，他没有罪，但是为我们成为罪；第二，他愿意甘心乐意的、毫无保留的、彻彻底底的、破釜沉舟的。我想到破釜沉舟，如果英文翻译应该怎么翻呀？啊，所以我就想一想，英文有一个很好的字 ，burning your bridges behind you， 把后面的桥烧掉了，只有向前，不是退后，只许成功，不是失败。不但他是有甘心乐意的 voluntary， 而且也是他 institutionally vicarious， 他代替我们。你看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，一开始就说到他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，有最多的代名词，说到如果不是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就得不到医治；如果不是他为我们受苦，我们怎么能够享受这么大的恩呢？这么大的救恩呢？还有，他完全的受苦。各位，你记得当耶稣被审的时候，他不讲话。不是他没有话讲，不是他骄傲了，他懒得讲话，也不是他手足无措，他没有办法讲话，也不是他非常紧张，不知道怎么应对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他就默然不语。哎呀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就不能够不让我们想到 He suffers because of us， 因为我们的缘故，他受。He suffers instead of us。为我们而受。第三， He suffers with us， 与我们一同受。虽然我们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受，但是呢，这地方就让我们明白，原来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 mission， 什么叫做宣教 ？Mission is commission。我们就是有神的命令，有神的大使命。Mission is commission。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。什么叫做 mission？ Mission 的意思就是 compassion。不但是有 passion， 而且 compassion， 他完全的为我们摆上。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，成为何等样的人，这都是神的恩才成的。我们只有感谢，我们只有赞美，我们只有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来了。”照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我来了，我就是把我身体献上。但是反而非常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的同工祷告的时候，我内心里面真是衷心的来讲啊。所以说，能够派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怎么说？我在这里，四个字。英文呢 ？Here am I， 三个字。希伯来文一个字，为什么一个字呢？看字后面有一个 pronoun suffix， 有一个代名词，看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，我能不能对说神啊，你看我。你看我这么软弱，求你刚强；我就这么的无知，求你给我机会；我就这么样的幼稚，求你加添我力量；我就有那么多的困难，主啊，你看我，我就在这里，你看我。各位，如果我们让他看的时候，于是我们的人生就有方向，我们的人生就有目标。海天四十周年，成为很多位弟兄姊妹的人生的里程碑，成为我们的 milestone， 是我们的转捩点。从此之后，天国就更多的精兵。我们也知道，在教会里面，更多神的儿女，神是得胜的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主就是这样的恩待、帮助、引导我。是的，各位，我们想到，可能我们平常不大容易想得到，但这其实很重要。也许我们想到没有切实的去做，是什么呢？集体的观念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救恩是个人的，当然是个人的了，因为我个人的救，我个人蒙恩，我个人的福分。但是会不会啊？因为我们受西方的个人主义的影响，我们很个人化，我们只顾到个人，我们不注意别的人。第一天晚上我就不是跟各位讲到吗？我们应该从孤单的旷野要进到一个独处的花园。有一次我在教会领会的时候，啊，那个第一首诗啊，敬拜第一首诗，我独自在花园里，我加拉特，怎么独那么多那么多的人，我惯我，你惯我，就是个人独自在花园里，那就不通了嘛。而此时呢，我们都知道。因为这教会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是全体的人，特别是我们有宣教意向的，特别是我们了解福音大能，特别是我们知道真理奇妙的，特别是我们觉得神对我们有重大的托付跟使命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个人，我们是团体。特别是读旧约啊，我以为旧约大概很少人会要喜欢上这个课，所以那么多的人，我不觉得意料之外吗？啊，我平常如果教会有这样推出会，有旧约之后，大概也就十来个人吧。这十来个人来碰碰场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就坐在那里没有人，稍微看看没有人了、啊，他们所以碰碰个场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这是很多人。其实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那个集体主义很重要。他们有个名词叫 corporate personality， 我个人。影响团体，我团体也影响我。换句话说呢，在我们的生活的经验当中，在我们追求树林的经验当中呢，那种集体的那是非常重要，那是非常有意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一同聚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一同聚会的时候，你一鼓励我，我鼓励你，大家彼此鼓励的时候，哎呀，这是一个这个很大很大。我觉得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能够大家一同同心合一的聚会， 这个就是对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。我不是说到我到苏格兰去读书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有的教会啊，没有人啊，大大的教会非常的讲究啊，结果他们炉子生生炉子都不生了，就是在牧师的房间里面生小炉子，就是三五个人这样聚会。那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都不是都这样呢？不是哦，有一个教会我在那里去了，叫 Sharon Chapel， 那个教会啊，你如果早半个钟头去都没位置坐了。原因在哪里？没有原因，就是当这位传道人他真是能够把主的恩典带出来的那个时候，大家心里面心里火热，愿意服侍他，他们非常的尊重传道人。我也没有这个经验了，但是以后看到这个情形对我的莫大的帮助。我昨天不是说到了吗，有一个人不是我是在那个旧约里面那里讲到，好像这个弹琴的人呢，他一弹嘣一弹了，我就嘣一下跳出来了，我在以为我神经病，因为我不习惯。等了一会儿，我坐一会儿，看见后面有一个人来了，穿了这个大礼服，戴着围套了，白色的领褂，他就拿着圣经跟诗本。怎么牧师还要穿大礼服啊？啊，我眼睛睁大，看这个上帝把这圣经放好走了。为什么他怎么走了呢？原来他是看堂的，都提前预备好啊。后来呢，我有机会讲到，怎么会有机会讲到？当然人家不会请我了，我又是中国人，英文又不好，我又是奇奇怪怪这样的一个人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人家看见我已经是牧师了，他们 this boy 啊，这个 boy，
因为个仔嘛。
但是有一次啊，我在这个苏格兰的圣经公会，那圣经公会的那个总干事就跟我讲，哎，他说你有没有兴趣能够到教会去讲道，来宣传圣经呢？我说当然有啊。啊，那我就发信请他们来听，后来也听了，每个礼拜都有机会讲到。那我去的时候啊，他们一看见我就招待我换衣服的地方，我就坐在那里。他们预备 high tea 啊，不但有茶有咖啡，还有一些吃的东西。那我就坐在那里，又就是在那里休息等着。待会有人敲门，咚咚咚敲门了。我进来，没有人进来。那没有人看进来，咱们我就走过去，把门一开，门打开一看见，原来他在门背后，他就不停地站在那里。原来他一说时间到了，你要走了，啊，那我就等这个一个，我就马上。等我一走的时候，他就在前面大摇大摆的，要走这样走的时候，你知道苏格兰人呢，他们都是在高原 Highland 来的，他们吃的喝的牛奶又好，脸通红啊，人高高大大，我矮。哎呀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么伟大过，我是聚会哪里还有人会这样的呢？所以我讲台一上讲台的时候，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，觉得我就那么伟大。哎呦，我讲到你讲得好一点。如果在教会里面弹琴的不好，领事的不好，我讲到也差。但是呢，我看到蔡老师弹琴的都对我很大的帮助。那么所以呢，从这样的经验当中呢，我实在体会到很多不同的经验。你知道有个施工真呢，很著名的一个英国的传道人，他称为 Prince of the Pulpit， 他称为讲台王子。他一上讲台的时候，那一种的气派，那一种的伟大的情形呢，让人很有感动。他非常会讲道，也很有口才，所以他每一次等聚会完的时候，他站在门口跟人家握手道别。有一个人说，他说我现在决定要来参加你的教会，因为啊，我在伦敦那么多的教会，我去了看每一个教会是不行啊，每一个教会很软弱啊，每一个教会都有缺点啊，我在这个教会看不见弱点了。那么如果我是施工证，我说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欢迎你来参加。但是施工证没有想我那么不熟灵啊。他说弟兄们，哦，千万不要参加。那个人就觉得这个真的奇怪，一头猛蛇呀，完全一头猛蛇啊，怎么我不要参加？他说这个教会不完全， 我也有很多的缺点，我就恐怕你失望。然后他看看他，他说：“家伙，这是完全的教诲，我更不要你参加，你参加就不完全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就研究他的历史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受感动。你知道英国不是有个 British Museum？British Museum 博物馆后面就是一个图书馆，在图书馆有一个人在写文章，那里有很多的书，你知道他是谁？卡马斯巴克斯，原来他在那里写哪本书啊？《资本论》，你看影响这个世界多大。写累了，他就起来在窗户那里，他看见那些很穷苦的，饱饭也吃不饱的小孩子、妇女们拿着饭盒走不动了，因为在他觉得资本主义的罪恶，他一定要改善，一定要改善。如果没有四不正的话，可能英国就最早就赤化。他正带着宗教家的热忱来写出来的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就兴起四不正。到他兴起四不正的时候，四不正的他并不做别的，他就讲到。他讲到这个力量能够感动人的心。不但这样，还有一个人，威廉布鲁，救世军的创办人。那个人他不是穷人，不过他总是在伦敦的东区，在那里一直的看一些穷苦的人。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，跟他的妻子说，他说你要不要去，我不敢勉强你，但是我一定要去，我一定要去。太太说他也要去，结果他们两个人就在那里碰见，一个是完全讲到把神的话带出来，一个是带着神的爱，带着神的恩典。所以当威廉布鲁斯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那个山里几里路在伦敦的街道上，有的时候一朵花扔过来的是酒，喝醉酒的人、赌徒、妓女，那些人好像都被社会的人遗忘的，被社会的人突击的人，他们就觉得神的救恩是多么的奇妙。各位是的，因为神的恩典实在是那么奇妙，因为他要把福音的能力扩张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完全没有限制，也没有止住了，一直的发展。感谢主。各位你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意向，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视野，能够看得见这个 spiritual horizon， 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神的恩典是多么奇妙，多么伟大。今天照我所知道的是最后一堂的聚会，所以呢他们就告诉我啊，说最后一堂聚会啊，要问问人看有没有人觉知。我就把一个觉知的一个经验告诉各位。我也在一个教会里面常常去，每一次去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始终没有信主，但他很喜欢跟我讨论，讨论来讨论去啊，吃中饭的时候我的饭吃不成的了，就一直在陪着他，他兜圈子，兜来兜去想。后来我没有耐心，有一天我去聚会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还要不要跟我讨论呢？他看看我笑笑，我说如果你跟我讨论，有一个条件。他什么条件？我说等等我问你的时候你要觉知啊，如果你不觉知我不跟你谈了。哎，没有想到啊，他真的觉知了。所以我就一问人啊，一问他，他就觉知了。哎呀，这个觉知的时候啊，他的太太就很好的基督徒啊，上来别的人也上来抱着他一直都哭啊，我哭不出来啊，我心里面很怀疑他是真的假的。建立这个福音的工作，感谢主，神所做的工作非常奇妙，完全想象不到。我再告诉各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，我的同事，他本来在教会做牧师，你知道在教会做牧师一个最痛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祷告会人很少，所以他一去祷告会人很少呢，他就干脆就表明说的，你们如果不愿意祷告，不想祷告，不必来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不要来了。如果你们要来，你们一定有传福音的热心，你一定要注意到，你是讲你要我们为谁祷告， 为你的舅舅祷告，为你的叔叔祷告，为你的爸爸祷告，为妈妈祷告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思呢，你可以来。你来之后呢，你要记得哦，你要好好的传福音，而且传十次，当然不是只加句话传一次了，一次一次十次，不会超过十次都能信主。哦，他有这个信心了。结果这个人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结果很多的人，他说我现在已经第六次了，还有十次，大家为我祷告，他自己更迫切的祷告，所以这个祷告会是非常热闹，而且非常肃立。有一次祷告会，一个年轻人说：“牧师啊，你请你为我爸爸祷告，你向我爸爸去传道。”牧师说：“这是谁的爸爸？”是我的爸爸，你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，我为什么去传道？所以大这个年轻人也无可奈何了。他说：“你知道了，跟爸爸传福音最难的。我有一点遗传他的什么，就是顽固不化。我们这个父子两个人呢，一谈到福音的时候，爸爸骂我两句，我就不敢讲话了。”牧师说：“传福音是你的力量吗？你要靠着主的恩典也去传了。”哎呀，那个青年人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去传了。他跑到爸爸面前，他说：“爸爸。”一叫爸爸，爸爸说：“儿子啊，你告诉我怎么信耶稣吗？”你这叫爸爸就信耶稣吗？哎呀，这个父子两个人抱头大哭啊。那个儿子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到教会去告诉牧师，牧师也很高兴，到这次啊我也去了。他去了，知道之后就问他爸爸，他说：“他怎么叫你一下你信耶稣？这个叫法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。平常叫我就叫爸爸，这次叫我爸爸的时候，我心里有所感。”各位你看到没有？我们相信福音是一个大能。保罗说：“福音不是我以福音为耻，反而我是以福音为荣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能救一切相信的。”感谢主，神的恩典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来用集体的力量，大家同心的祷告，大家同心的关怀，大家同心在主的面前，这一种的关系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不是说彼此相爱吗？你怎么相爱吧？爱这个范围太大了。那么你说爱是什么呢？啊，有人就这样说 ：To love is to share， 要分享的意思 ；To love is to care， 就是关怀的意思 ；To love is to cure， 要爱呢就叫医治 ；To love is to give。如果你施舍的时候不一定有爱，但是有爱的时候你一定愿意给，所以这是主奇妙的恩典。是的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我就是跟各位思想到不要限制啊。有非常好的经文在哪里呢？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。各位知道撒迦利亚书是所谓复兴先知的一位，他一共有八个意象，在六章圣经里面有八个意象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第三个意象。那我现在把它读出来，当我读的时候呢，你留心看一看。第二章，这是第三个意象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这一人手拿真神。我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他对我说：“要去量耶路撒冷，也看有多宽有多长。”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了，对他说：“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”那段圣经主要的恩意是在哪里呢？不要限制住。耶路撒冷需不需要城墙？需要。耶路撒冷因为需要城墙，所以有尼希米 发动大家来盖城墙。城墙是需要的，他们虽然有了圣殿，但城墙没有呢，很多的坡口敌人可以随便的进来。但是当我读尼希米记的时候，各位如果你稍微有点耐心啊，来读这个尼希米记里面有一张圣经，读起来好像枯燥无味，但是你如果注意的话，他有一句话老是重复，这重复呢就表明他有重点。什么重复的话呢？他说某某某某人对着自己的城自己的房屋建造。那么城墙不是很大的很多大的范围，但是我就是对着我的城房屋来建造，我这样建造，你那样建造，他这样建造，慢慢的就建造成功。需不需要建造？这个答案是肯定的，我们实在需要建造。今天我们教会因为没有城墙，所以结果非常的混乱，不能合一，结果教会就可以随便的接受那些异端邪说，就会随便的受到魔鬼一些恶者的引诱，恶者的侵犯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城墙之后啊，那就好了。要不要建城墙？第一个答案是需要，第二个答案是不需要。那到底需要不需要？他说这里面说到，他说呢，我们要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啊，他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乡村没有城墙，城市里面才有城墙。在城市里面有 city limit， 那么 city limit 里头那才有一个限制，好不好呢？很好。好不好呢？不好啊，因为这样你限制了的无形当中就是把这个空间限制住了。我们不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扩张我们的帐幕吗？我们一定要把空间弄得宽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建造城墙啊。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屡次的看到教会如果在建造城墙的话，有这样的信仰的问题，有这样宗派的问题，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问题啊，结果就把门关起来，很多的人进不来了。我们不是把人欢迎到礼拜堂来，我们把人赶到礼拜堂外面去。有一个 New England 的一个诗人叫 Robert Frost， 他这个人很有思想，写的诗也不是很深，甚至于讲我外国人都看得懂，但他里面所讲的非常有哲学的意味。他写了一篇这个诗歌呢，他的名字叫 Mending the Wall， 要把墙修一修啊。他说钉好呢，一家和一家之间有一个围墙比较好，没有围墙呢，啊，割草的时候啊，他就割到我这边来觉得不上算，我割到他那里去也不上算，所以呢钉好有一个围墙。他说 good fence make good neighbor， 如果有好的围墙就做好的邻居，我站在这边你站在那一边，我们彼此打招呼，彼此谈一谈，很好。但后来他就说，如果真是有城墙的好不好？不好啊，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拒人于千里之外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，特别是当我们集体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把福音传开，我们希望这个海宣的工作能够发展的话，不能有城墙，一定要像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，有那么大的范围，有那么重要的地位。那么到底要不要呢？要，因为需要城墙。到底要不要呢？不要，因为你如果建了城墙之后就受了限制。那么最后到底要不要呢？最后的结论还是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这里面说，不是我们来建造，是神来建造。在第五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。哦，原来就是火城啊。什么叫做火城呢？各位大概你了解，在野外旷野的地方，晚上那牧羊人按着根子看守羊群。你知道这是我五岁的时候在教会学校读书背出来的，到现在还记得，所以你知道这个背圣经实在有用。那么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就生一个 炉上面的野火，他们就围在那里。那么这个就跟那个火城一样，那个野兽不敢走过来，因为有火嘛。那在那里的时候呢，你觉得一定温暖，而且非常的安全。今天我们需要有火城，因为耶和华的荣耀要在其中居住。感谢主，主就这样的安待我们。本来这一部分我是预备第一天的晚上讲的，但因为时间不够，所以我现在这样补充一下。好了，那现在我已经讲到我们所不要限制的，要放下你的绳子，要坚固你的决志。现在我再进一步来什么叫做坚固决志呢？意思就是说你打了仗子也打得很深啊，打得很深的时候绳子拉起来才不会，帐篷才不会掉下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不但需要速度，需要广度，而且我们需要深度。这个深度是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体会到我们华人教会深度还是不够，我们还是幼稚，我们还是很多的地方不够真正的了解，我们的深度不够。所以各位大哥，你记得彼得有一次打鱼的时候，他打不到鱼啊，结果耶稣不是告诉他，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说，你要把这个把船开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水深之处。如果你在深度的那里，那就可以打到鱼了。好、哦，结果、啊、彼得、啊、他真是这样打，打到一个地步啊，鱼多的一个地步，差不多船都要翻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彼得他就害怕了。耶稣就告诉他说：“他说你要得人，好像得鱼一样。”结果呢，我就从那段圣经里面得到两个结论，没有想到的，以前一直没有想到。我们从前，我们平常，我们要帮助人信耶稣的时候，都一个一个让这小杆子啊，一条一条掉。他不是哦，如果我们真的靠着主的恩典，一打就打一网啊，一网打尽。哇，你看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？我们有没有这胆呀？我们有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？一网打尽。所以呢，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有很广阔的眼睛，知道神的恩典是那么奇妙，那么美好，这是一点。第二呢，我就发现我们信耶稣的人传福音不大有功效，越信主越久呢，传福音越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人都是基督徒，都是老基督徒，我们就在老基督徒的环境惯了太多了。我是从旧金山那边过来，旧金山那边有个叫 Silicon Valley 啊，那地方是 computer 的地方。那么他们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就跟我讲，我们公司里面有不少基督徒啊，他们平常不理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他们不一样。什么时候他要招待我，要给我点点心啊，请我吃饭，大概他们教会开布道会啊，所以他们要照顾我，希望我去听到。他说我才不去了，因为他平常不理我，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信主很多年，我们因为的环境弄惯了，都是信主的人，五行当中跟不信主的人没有来往。当然哪一些人最有来往呢？就是刚刚信耶稣的人。我们以为如果有人刚刚信耶稣，大概他不会传福音，定好叫他先信耶稣了，然后慢慢明白正道了，以后就受了洗礼了，以后在教会几年的功夫，慢慢老练一点再传道，那力量就没有了。他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他们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，因为别的人在他印象里面就是他们本来还没有信主，怎么他们会信呢？他们一讲的时候，很多的人受感动。结果我发现，这些人刚刚信主的人传福音，比我们信主很久的人传福音还有功效，而且功效很大。所以各位请记得，我们千万不要等啊，希望那个早。我也盼望今天晚上，如果有人你第一次接触信耶稣，你第一件事情，你要活下去的时候，马上就要去传福音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功效。我们太肤浅了，我们没有深度，我们的崇拜没有深度，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崇拜，我们是对神的，是对神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照着神学家的研究思想，觉得敬拜是什么？敬拜是 opposite， 就是 the masterpiece of God， 是神的杰作，杰作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。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是照着神的那个杰作，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，那当然一定有功效。德国人很懂这个。德国人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，这句话他就是说 Leben ist Leben， Leben L-E-B-E-N 就是 life， Leben L-O-B-E-N 就是 praise， life is a praise， 生命就是赞美，生命就是歌颂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能喜乐？今天早晨在村长老一直告诉我们的喜乐，这个喜乐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就是歌颂，感谢主，这是主的恩典，叫我们敬拜不是勉强的，不是敷衍的，不是就是礼貌式的，我们真正懂得怎么敬拜。我们不但要敬拜，也要彼此相交，那么彼此怎么样那个交往呢？啊，这就是需要神特别安待我们。我们第一天晚上不是说到吗？一个人如果别人比他强，他就嫉妒；如果别人差过他，他就骄傲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就觉得这都是主的恩典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彼此那个相爱的时候，就更加的觉得对方的可爱，我们更加的觉得能够将就他，也能够看他比我个人强。于是怎么样？于是我们就那个合而为一，真正的合一。当我们真正合一的时候，福音就带出去了。各位，你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说，我们要同心合一的传福音。我以为同心合一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同心合一的那一种方式来传。结果我发现这样解释不对，怎么解释才对呢？如果我们同心合一，于是我们才能够达到广传福音的功效。如果我们不同心合一，根本不能传出去，那就这么奇妙。另外一次彼得不是有打鱼的那个经验在哪里呢？在提比利亚海边，那我有经验了。因为有一年呢，我要到圣地去的时候，那个在这里的富尔顿有一个旅行社，我也不知道原来那旅行社是以色列的他们观光局开的。当他们知道我要去啊，当然他们也不认识我，但是介绍我的人呢，他就大吹特吹啊，他说那个人呢，说我啊到处都去的，所以你如果好好的招待他，这个生意很多啊。结果他一听这个，马上打电话来，他说你要去的话，我们一定招待你。结果他一叫我一到就到提比利亚海边，他就住叫我住在一个旅馆里。那个旅馆啊，它一个套房，三间房间，一个人住三间房间，一个睡房，一个小客厅，还有一个大客厅。哎，我一个人睡啊，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。但他吃的是非常好啊，这个鱼子多，因为提比利亚海的那鱼很多很多啊。结果我吃十几种鱼，第二天那个导游的人啊，叫我们来吃鱼，他的吃鱼叫比特鱼。啊，你们有没有吃过比特鱼啊？他说这比特鱼啊很好吃啊，啊，一个人吃5块啊，我就不上当了。结果他们吃完了，我说怎么样？哎呀，上了大当了，都是骨头啊，是吧？因为我已经吃过了嘛。哎呀，所以我在提比利亚海边每天就走来走去，也坐船。在那个时候就想到，各位你记得吗？当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时候，不是他站在提比利亚海边啊？你们有饭吃吗？这是跟我们中国人一样。专门问人家有没有饭吃，订了酒店吃饭嘛。哦，结果呢，他们也打不到鱼嘛。那那个时候，耶稣不是叫他们往深处打，怎么样？往右边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深度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。放下对了，那就好。但是这里面不是也讲到吗？我们这段圣经往左向左向右开展。根据我一些有限的传道的经验，你知道我们的脑筋有两边，哪一边呢？这一边是专门的情绪方面， 那一边呢，那一边撞到情绪方面，这一边撞到理智方面。所以姊妹们，如果你中风的时候，他的这边瘫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地方用的多。我们男士们呢，大概是右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边用的多。每一次啊，我这种理智的讲到，大家听不进去，很多人睡觉。我换一个情形呢，我用这个这方面来讲的时候，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啊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越来越注意到，我们应该两方面都重视。方向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要有方向，我们今天宣教的工作要有方向，今天海外宣道我们需要有方向，有深度，而且也有方向。结果他们打了鱼了，哦，也是打了很多很多鱼，打了，耶稣就说那几条上来，其实不那也可以了，在上面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汤火了，也有鱼，还有饼了，饼他们没有，当然打鱼打不到的，他们打了几条鱼，耶稣就给他们一起分享。很奇怪，那段圣经里面还记载多少条鱼啊？153条。所以有人就问我了，说这个153条是怎么意思？哎，问到我了。我说大概就很多很多了，其实很多很多的意思。但是我虽然这样答复了，我心里还不满意。结果我就有功夫的时候，慢慢的研究，这一研究不得了，哦，这153条不得了，为什么不得了呢？有详细做的解释，而且不是普通人解释的，就是教会历史的经济家，他们专门研究圣经的人解释。有的人解释，100是以色列人，50是外邦人，三个是占位一成，153。另外呢？有一种解释，怎么解释呢？各位，你们不是注意到这两天我们的晨更就是讲到圣灵的果子吗？有几种啊？9种果子。那么我们的恩赐呢？就是圣长老也是讲恩赐不是那么重要，恩典生命最重要。那么恩赐啊，如果你把哥林多前书12章跟罗马书12章加起来，一共有17种恩赐。17乘9，153。好了，还有人研究，怎么研究呢？他说1+2+3+4+5，一直讲到17，刚刚是153。哦，原来有那么多讲究啊，我也不懂啊。所以这个讲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就让他们知道什么？福音的光景，无论对哪一种人都非常的需要，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，有才干的没有才干的，有财富的没有财富的，有地位的没有地位，所有的人都包罗万象。因为福音的大能就是这样，多么奇妙，我们多么应该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神的恩典。现在有些人呢，他又想研究研究密宗，又想研究研究的官道，也有人研究研究慈济，哎呀，这样研究那样研究，没有什么结果。唯一的结果就是，当我们真正信靠主的时候，主给我们答案是所有的答案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因为就这样的恩待帮助我们。是的，当我们能够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进一步的认识，进一步的努力。你记得当彼得打鱼的时候，他说你要成为一个渔夫啊，成为渔夫。现在在提比利亚海，不要叫他做渔夫了，叫他做什么？叫他做牧人。他说牧羊我的小羊，喂养我的羊。那么牧人需不需要呢？需要。鱼专门是传福音的，打鱼只为传福音的工作。但是如果牧人呢？是做那个照顾的、看护的工作。我们这次在就业研究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提到一位非常会讲到的那位，那个人他的名字叫 Robert 吉利。他讲到好到一个地步，他一边讲到重复了1112次， 如果我讲到第二次重复了，你会觉得大家他没有，他终于没有东西讲了，所以他讨冷饭，他越讨冷饭越好吃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喜欢听嘛。他无论到哪里去，每一次到最后一趟聚会，他们就要吃。你好不好讲就到这，这边到什么到了，他的名字叫佩德上帝。有一天你要付账，你要在神的面前交账。后来他的教会说，既然你在别的地方讲，不如就在我们教会讲。所以每一次在暑假的时候，在体育场大拉棚啊，就是大规模的举行三天，这三天的工资是 payday Sunday，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人决志信耶稣。这位牧师，他正是牧者的心，他甚至会关怀人的需要。我今天下午还跟他们谈到，有一次他教会里面的一位姊妹，她的儿子过世，所以这姊妹简直是不能够忍受，她就坐在她的旁边，一句话都不讲，闭着眼睛一直为她祷告，也就是一直的流眼泪，她一边祷告一直流眼泪。那个姊妹以后就说，从来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安慰。哦，这个人他真的会讲道，讲道真是他什么都可以讲啊。他有的时候就把颜色一讲啊，就是一篇好道；有的是 A B C D 字母讲也是好道。他讲到标点符号又是好道，讲到文法，这个 imperative mood、inductive mood 哈、comparative mood 啊，都是很好的讲道。他一年到头都穿白西装啊，往全身都是白的。他穿了白的西装，穿着白的鞋子，站在这里带一个红玫瑰花。哎呀，他这个风度非常的好啊！他这个人是人家看见就喜欢了、啊。那么，所以他传道的时候，甚至叫很多很多的人受感动。是的，因为神就这样的恩待他。我们今天神的教会需要牧人，不但是需要有专职的牧人。也需要我们信徒们大家都做牧人，特别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说，怎么叫做牧人呢？你会寻找那些失丧，把那个迷失的人能够带回来，因为那个受伤的人，你能够安慰他来帮助他，你还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来帮助他属灵方面的事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怀实在不够，我们需要彼此的关怀。这是一个什么时代？耶稣说，神啊，父啊，求你叫我能够脱离这个时代，因为这个时代实在太邪恶了。今天我们看见同性恋，看到很多的一些不合理的东西，但是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就是为这个时代而来的。各位，你我都是为这个时代而来的。我们既然在这个时代，神对我们有很大很多很深很久的期待，就是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肯不肯愿不愿意，我们走到神的面前完全的感谢。现在我想留一点时间，大家能够安安静静请各位我们地方，我也请蔡老师过来，他要领我们唱诗。在六唱诗的时候呢，我就一个简短的祷告，然后当我们唱诗的时候，我们就请有一些位，如果你有什么决定，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决志，你就可以表示。我想我们这次根据大会的意思啊，希望把它分成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是专门对一些已经听到听了很久，明白道理，但是没有决定性的，你就已经走到救恩的边缘，就差一步就进去了啊！我们希望你快点进来，因为一旦进来，跟我们一起的来享受人生了。因为我们这个人生是向前而是向上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有非常锦绣光明的前景。现在我们大家每位都祷告，祷告完了，马上请蔡老师领我们来唱诗。主啊，我们住在这里，你知道我们在这里。 主啊，求你差遣我们，你看我们了，你看我是多么样的污秽，多么样的软弱，多么样的幼稚。主啊，求你叫我能够完全的改变，因为当我改变的时候，我就能够呵护你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今天虽然在座的不是很多的人还没有接受信耶稣，我求主你感动他们的心，让他们不要再等候，现在就能够蒙受主的恩典。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，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各位大家都站起来，蔡老师告诉我们，特别是有信念，如果你本来没有接受信耶稣，而且你信了耶稣，你还觉得不大有把握，好不好？当我们唱诗的时候，你就走过来，那地方你好，你就把那个把它拿了多一点的地方，所以大家就可以走了啊。那么现在请大家不要等候，我们不要耽误时间啊，把那个，我们现在就。